谢谢林国团契的诗班，我也听不太懂，但是很好听哈。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好久不见。我今年上半年我有半年的休假，谢谢教会，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们七月份回来。那么8月21号，我岳母在洛杉矶就安息，她享受90岁。这个前后一萍
师母，一萍在哪里？
在后面是吧？她躲起来了。她陪着老妈妈整整前后4个月，中间有差不多将近4个礼拜。跟我一起到香港、中国还有台湾，特别在中国宣教。上个礼拜六，我为我的老岳母就一起安葬在洛杉矶的 Rose Hills。 我们去过了，你就知道那个墓园怎么这么漂亮。我岳父有一年他们已经买的地，就问我说，子毅，你要不要站在我旁边？我唯一的解释是说，我岳父待我不错，他不嫌弃我哈。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是104岁，今年的4月，或是99岁，赖伯母、
史伯伯，
或者像在土耳其那边只有那个3岁、5岁的孩子，
或者我们也可能也知道。
我们有弟兄失去他们的孩子，才不过是4岁左右。我心里在问，104岁跟4岁有什么差别？
从永恒的角度来说，其实没什么差别，对不对？
算得数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有人来不及在世上有机会来侍奉主，我们有机会的，就应该好好把握。我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的岳母祷告，这么多年来她习了世上的劳苦，我们怀着不舍也就把她安葬了。今天的圣经里头有安葬的故事哈，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有一口气活着，我们都要感谢神。求主使用我们的一生，叫我们的余生每一日你都算，你都悦纳。把今天的敬拜交托给主，也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你洁净他的心思口舌跟意念，也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主，你自己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享受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里有2卷书是以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各位知道哪2卷吗？以斯列记，对不对？另外一本是路德记。是的，这2本书在救恩的历史里头起着这个生死攸关的作用。这2卷书好仿佛圣经里的双城记哈，《The Tale of Two Cities》，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代。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and the best of times。对以斯帖记来说，那是发生在波斯的苏珊城的故事。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恶人当道，犹太人面临被灭绝的危机。最美好的时代是上帝大能的手用莫迪改以及他的子女，有人说是妹妹，救赎的帝国里头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大人啊。圣经里头以斯帖记是这样写的。那么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路德记来说，那是发生在犹大 伯利恒的小村庄的故事，你当然可以说摩押地哈啊，但主要是后面整卷圣经是讲，主要重点是在犹大伯利恒的小村庄的故事。这个小村庄三年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过，我们站在那个 Herodian 的 castle
远远看下去，那就是伯利恒。
这个最糟糕的时代，是因为那时候是无法无天的世师的时代。那最美好的时代，是因为上帝插手，在历史当中用给外邦人路德延续的弥赛亚的族谱。啊，各位看着这张图里头呢，可以看得出来，世师的时代是在整个旧历史当中啊，是那个红颜色标榜的。那我们读的路德记的故事，是其中一则动人美丽的故事，说到一个陷入绝境的家庭如何从绝境中转回，其中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散发出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彼此间的关爱信任，以致神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不只是这个家庭绝处逢生，更是旧约历史里头不可或缺的一环。路德记总共有四章，主如果许可，我们以后连今天在内，我打算分四次来分享路德记的信息。我们今天先分享第一章，我们先看这个家庭是怎么陷入绝境的，以及如何转回的。我的题目是从绝境中转回啊，这不是我选的题目哈，这我问了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同工给我很好的建议，就是所以选的题目啊，不是我那么聪明可以选的哈，所以谢谢他啊，谢谢同工提供这么好的题目。我们一起来读啊，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同声来读一节到十八节，那么后面四节我来读哈。啊，各位不用起立，坐着都可以了。
一起来读《路德记》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哇，
好，一起来，请。一起再读好，请。一个叫厄，一个名叫路德。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马尔。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地去。然后你说，我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你们岂能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是做公祭话，又放声而哭，而怕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二米。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二米见。来读最后的四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来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厄米吗？拿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拿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从四世纪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记载里头，我们知道那是其实开头就一直都是哈，无法无天、乌烟瘴气、邪恶淫乱的一个世代。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信仰商业化、传道职业化、教会私家化啊！这三句话是焦远林牧师说的，也不是我说的。以色列人像跌入了万丈的深渊，不能自拔，救恩好像就这样断绝了。这里一张图是士师时代的一个模式。哦、我不讲，没有打出来，没有关系。好，有。那么以色列人失败蒙拯救这个模式呢，一直循环好多次，行恶远离神，外族人就奴役他们，他们转向神呼求他拯救，然后就得蒙拯救，然后一直在循环下去。大概这十几个世事里头当中，有的是一起的，有小地方，有的是全国性的。那路德记的时代大概是第四个世事，所谓基甸的时候，在主前十二世纪，大概主前1162年到1122年之间。当然这年代啊，有些的 commentary 讲话都不太一样啊，我自己接受是主前十二世纪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时候大混乱、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头，路德记好像田园里头吹过来一股和风，我们好像听到田园的牧歌一样，非常的悦耳，也非常的让我们可以心里得到安慰。好吧，这个故事就开始了。第一节是提到啊，这个世事的时期，好，世事秉政的时期。你知道，正当国中太平的时候，没想到号称为啊这个土哈啊这个粮食之仓的伯利恒，竟然发生了饥荒。所谓国中起的饥荒，不光是伯利恒，其他地方一起都发生了。这是犹太的米仓啊，居然也会有饥荒。所以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就决定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基连跟马伦，基连是哥哥，好，马伦是弟弟，从犹大就移民转往外邦摩押地区。摩押人本来是罗德从他大女儿所生的，是一个乱伦的结果。本来摩押人是受咒诅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 啊，这个都是背景可以知道。那么这个到了摩押地以后，以利米勒首先就死在那里了，留下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基连跟马伦，圣经是把马伦放在前面来记述的。两个儿子随后多久我们不知道，就娶妻了。他以利米勒去世以后，马伦娶路德，基连娶俄尔巴，都是当地人。路德和俄尔巴都是摩押女子，神原来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的。这时候他们迫于形势所逼，以利米勒两个儿子还是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没想到以利米勒一死，儿子娶妻，过多久我们不知道，两个儿子也死了，留下三个寡妇，一门孤寡。你可以想想拿二米的境况实在很凄惨的，年华逝去，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两个媳妇还是摩押女子，才十年的功夫，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寡妇陷入绝境。这段经文从第三节开始描述的对象就转向拿俄米，他面临一个抉择。各位，我们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在末了二十四章里是也是挑战整个以色列人，你们可以有个好的选择，你们要大河以西的那边呢，大河那边呢，回到那边敬拜那边的神呢，或者你要怎么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家的命运悬在空中，下一步该怎么走，一定有人来下个决定。这次一家之主没了，拿俄米成了做决定的，他必须拿定主意，相信经过收深思熟虑之后，我们相信他经过这样的熟虑之后，他就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哈，他记载说他带着两个儿妇回去哈，这个其实英文的圣经是要他们准备要离开哈，所以到底在什么时候，拿俄米跟两个儿妇讲了，我们不知道哈。不过总是事情这样发生的。为什么拿俄米要准备要回伯利恒呢？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各位弟兄姐妹，回家的起点在哪里？什么是 the road home？回家的路。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有浪子回家的故事，旧约也有浪子或者是游子返乡的。雅各在巴旦亚兰二十年，他思归故土，他还是会要回去。拿俄米在摩押地十年，回乡是最好的抉择，必定可能有一些的亲人远亲也好都在那里，何况耶和华眷顾他那个田地，不再有饥荒了。但是归乡路迢迢，有那容易吗？他有挣扎的，他有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呢？人都好面子哈，不要说华人了，韩国人好面子，日本人好面子，啊，你说每个人就不好吗？都好面子。特别我们从文学的历史里头，我们也看到这个项羽本来是失败了，对不对？到了乌江就渔夫就出现，渔夫就是渔夫哈，渔夫就出现，就是江东弟子啊，子弟八亲啊，你卷土重来未可吃啊。他说不不不不，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文学历史里头还有另外一位叫屈原，有没有？也是遇到渔夫啊，渔夫说你就江浪之水如果干净的话，你就洗洗你的这个你的头吧，那个帽子吧，啊，如果脏的话你洗硬脚啊。 no 不可以不可以。后来就投江，两个人投江都自杀了。要有勇气的，如果面子顾面子比较重要的话，他就走不下去了。 第二，他面对的是未知数。请问家乡的人会记得他吗？还会理会他吗？还会接纳我吗？我先生以利米勒留下的田财还在吗？如果有人霸占了，我能要得回来吗？还是不可以？如果，太多的如果了。我们知道后来北国的历史里头，亚哈王年间苏念的妇人因为饥荒，那见证这个以利沙说：“你赶紧逃，你赶紧到以色列那个非利士地去。”一去呢，回来发现他的房屋田地给霸占了，他就哀告王。请问，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他要从哪里哀告呢？或者光想起如果，他就走不下去了。还有回家的路，有谁陪伴呢？能够强求两个儿妇一道回乡吗？要怎么跟他们商量呢？第六节描述很奇妙，很妙的。他说：“于是他和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好像他们已经走了一段路。其实另外的意思就是正在 prepare to return， 正要动身了。你可以想见，拿俄米这时候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我孤单一个人回去面对未来，还是让两个儿妇怎么样啊？一起啊，我们不能说陪葬啊，不是哈、啊，就一起回去，这总有个伴嘛。对，于情于理于法，我该怎么行呢？如果随行，能够保证他们未来可以找到夫家吗？啊，可能性不大。经过一番的挣扎搅动，拿俄米决定鼓励他们，就回他们进娘家，不胁迫他们同行。这里看得出来，拿俄米对媳妇的体贴跟尊重。从第八节到18节，我们看到路德的抉择了。拿俄米鼓励儿妇回娘家，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个人的丈夫和我，恩待死人哈，就是个人丈夫哈。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夫家中得平安。他们拿俄米就跟他们亲嘴，他们放声而哭。请问是两个儿妇哭呢，还是三个人一起哭，哭成一团？我猜是三个人哭成一团了。拿俄米为儿妇就承认自己很愁苦，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12节到13节描述一个寡妇的绝望，这就是人生。拿俄米，俄巴跟拿俄米后来就亲嘴而别了。圣经记载，俄巴的事迹就在这里戛然而止，跟旧恩里历史不再相干，何等可惜的事！他就好像福音书里头那个少年官，曾经在历史的定点与耶稣相遇，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他舍不得放下自己的产业，他就转头，然后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14节下半说，俄尔巴亲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于是就有底下很精彩感人的对话。在这个对话里头，我们看到路德他的关键抉择。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女子，又是外邦人，因此她的关键选择竟然是有份于上帝的救赎历史。这是后话啊，我们到了第4章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分享。我们在这里看到路，这里有两种的跟随哈，一个是俄尔巴，我们今天刚说过了，他转回他所拜的神。14节已经说了，俄尔巴与婆婆亲嘴， 然后进一步
拿奥米就对着说，看啊，你的嫂子
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去吧。请问那里是哪里？
到后面有哪里是那里、哦、
这很有意思、哦是俄罗巴的本国，是他所拜的
外邦的神，
这是他本来的这个神。另一个选择，另一个跟随是路德的跟随，他选择跟随拿二米。
到了第二章，波阿斯对路德的话，我们下回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他就进一步说他，你的故事我都听过了，听到了。自从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你素不相识的民中，
啊，这个你看，坏事传千里，好事也可以传千里啊，
同意吗？
只不过有时候你不知道而已哈。他路德决定到他素不认识的民中，这要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呢？那么为什么路德选择跟随拿俄米呢？因为他舍不得，舍不得他婆婆，所以后面十八节说他定义
she was determined to go with her，
要跟随他的婆婆。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两节充分表明的一个跟随者的决心。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那么这句话是希伯来 语法的一个特色，用两个并联的否定来强调说话者的意愿，不要催我什么了，不跟从你、不要催我离开你 leave you， 然后他准备 turn back from you， 就离开你的意思哈、这个很强烈的、下半节十六下半节到十七节路德又说话了，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都这么说了。你往哪里去，住在哪里，死在哪里，我都跟随到底。请问世间有这么死心塌地的人吗？有的。我认得一对传道夫妇，1978年的应该是9月吧，那个礼拜六他们在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结婚。征婚的吴长老的勉励很简单，至今叫他们难忘。你们要做好对彼此做好伴侣，对同工要做好同工，好伴侣好同工，然后对弟兄姐妹要做好榜样。更令当年那个新郎感激的是，这个新娘子的婚礼誓词竟然引用了这段话：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很慎重的一个誓言，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夫妻如果要白头偕老，非有如此坚定不移的委身精神跟决心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婚礼当中常有这样的誓词，说无论富足贫穷、健康疾病、风光潦倒，我都专一爱你、照顾你、陪伴你、尊重你，永不离开你，只加后面说跟你一起死。这样委身的精神正是路德对拿俄米的跟随，是婆婆平常用爱来对待她，使她甘心乐意、心甘情愿的以爱来相随。教会的牧师在爱的跟随路德记里头有句话说， 这个何尝也不是拿俄米活出他的信仰，并将他对耶和华的信心活生生的活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人际关系之难啊，之复杂，其实是婆媳关系的。焦仲卿跟刘兰芝的故事都知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那个焦仲卿的父母亲就是看不中这个媳妇，哇，这下就完蛋了。因为牵涉到两个人、两个家族的方方面面，我们要在这里看到拿俄米跟自己利益攸关的当头，他能够对两个媳妇这样体贴跟尊重，与这两个媳妇要跟离婆婆道别，都是难舍难分。路德完全舍弃自己的本家、本族、本家，到毫无跟着毫无盼望，或者说有了，就是听说上帝有恩待了，好赐福了，有粮食了，那去到完全陌生的异地异乡。难怪基督徒要说，圣经中婆媳关系的典范，老实说，拿俄米和路德。主如果许可，我说过了，我们去在分享拿俄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更多拿俄米跟路德之间的互动。盼望有机会你回去可以再好好的再读路德记的二章、三章、四章。好，路德因为爱跟随拿俄米，其实也是对着耶和华神的跟随，因为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着拿俄米的带领，这位本来在耶和华跟他百姓所注意力注意的所立的注意上是局外人的路德，活在世上本来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路德，竟然在耶稣家谱里头占了一席之地，也带来以利米勒家庭生的喜悦与盼望。我们在信仰的正点里头，我们看见真的是占有一席之地，希伯来的正典里头也是有的。好的，最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近乡情怯，拿俄米你怎么去调试呢？伯利恒还是一样啊。当然现在跟唯一不一样就是有粮食啊，但是人还是一样。二人就同行，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路上，拿俄米跟路德两个寡妇，一老一少，一个回乡，一个离乡，步履不可能轻快，心头的担子也不可能轻松，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充满变数。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故乡人会欢迎吗？田产呢？田地呢？这是对拿俄米。异乡人会接到我吗？这是对路德。果然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弟兄姐妹，十年是一个世代，可以是一个惨绿少年一变而为哀乐中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人间几度沧桑。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中共、从台湾、从东南亚来的，一离开家乡就十年，十年之后回去，不要说原来的社区全变了一样啊！你从连回家的路都不知道怎么找，有没有啊？我有啊，我回离开台湾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开的时候回去，已经过了十一年了。十年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容貌变得一样，先前甜甜。甜甜的拿俄米，拿俄米就甜的意思，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就说这是拿俄米吗？我们都不认得你了。他说不要叫拿俄米，要叫马拉，马拉叫苦的意思。真的十年是一个变化。我大概几年前我第一次回台湾，我的大学的同学会，那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有人就跟我说：“哎，子怡，你看起来都没有变了哈。”我说：“你们不要骗我哈。 你们每一个人都变老了，我能够例外吗？不可能了，不可能。
在这段剖白里头，拿奥米有没有怪罪上帝的成分呢？
有没有一点点埋怨呢？不要叫我拿奥米，要叫我玛拉，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
至少丈夫两个儿子，至少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啊，真的空空吗？旁边一个路德呢，对不对？不过他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丈夫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厄米呢？
我们不忍可责拿厄米，我也感觉到在圣经里头，特别在诗篇当中，我们也看到那个诗人在祷告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挫折，你甚至可以说，哎，有点埋怨神哦。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会那么小气说，哎，你不可以埋怨我。我觉得这是心里一个医治的一个过程哈。愿你讲出来，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但是里头他还是愿意信靠啊，还回来，所以没有关系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对神，你尽管埋怨，他很大方的啊。不过你不要埋怨到底啊，要回过来想想看，读诗篇最好了，你会发现诗人没有一味的埋怨到底。反正我们一个一高两段，我们情义恩断情绝啊，我把那个拿着刀子那个浴袍一割，你是你，我是我啊，上帝拜拜，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有一些挫折，甚至觉得上帝怎么好像对我不太公平啊，你尽管祷告好不好？这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样子比较健康哈。来，感谢主。最后一节说，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这时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峰回路转。第一章仅仅是序曲，精彩的故事就在后头。从三个寡妇看着就要掉入，我要做结论了哈，掉入万丈深渊的绝境当中。因着拿厄米啊，这是那个节气图，我们没有时间来看哈，没有时间来读解释。因着拿厄米恢复对神的信心，起行就转回，整个家族扭转了命运。我刚刚说了，在那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淫乱邪恶的世事时代，因为有这么一部书，有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我们看到在黑暗当中有那个曙光出现。感谢主，但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你感觉到你是在绝境当中吗？我们学习拿厄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做这么美丽的故事，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比起拿厄米的苦境，我们又算得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有不足、信心不足的地方，你都怜悯。全主又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忧伤当中，你来安慰我们；在信心转折的时候，你坚强我们。主啊，你用你的爱来维护我们，我们也愿意用爱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